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
耶和华，你指示你何为善，就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
良友圣经学院，阿摩斯书、弥迦书，
李月新老师主讲。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阿摩斯书》和《弥迦书》，我是李月新。今天我们来到第17课，已经进入《弥迦书》的第二部分。我们今天会研读《弥迦书》的第三章。第三章是关于对领袖的责备，包括了政治上的领袖和宗教上的领袖。请弟兄姐妹翻开你手上的圣经，翻开弥迦书第三章，我们会从第一节开始念。弥迦书三章一节，我说雅各的首领，以色列家的官长啊，你们要听。第一节提到的雅各和以色列指的是整体的百姓，而雅各的首领，以色列家的官长，指的就是以色列民的在上掌权者。之前先知已经提出了两个罪状，现在他要提出第三个罪状，就是针对这群首领和官长。第一节，你们要听，先知非常严肃地要求他们要注意耶和华神借着弥迦先知所发出的审判。三章一节，你们不当知道公平吗？这些在上掌权的，包括了官府、长官、执政的人，他们手中握有权柄、能力，目的是用来执行公平公义的事。现在先知反问他们，你们不当知道公平吗？这是非常讽刺的反问，因为这些官长被赋予权柄，但是他们却没有执行公义，甚至更滥用他们的权柄。弥迦书三章二节，你们恶善好恶，从人身上剥皮，从人骨头上剔肉。先知直接地说出这些官长的罪，他们喜欢行恶，就像野兽一样，把百姓当作是猎物。先知形容他们吞吃百姓，在人的身上剥皮，再剔出骨头的肉吃，这是多么可怕的图画。三章三节，你们吃我百姓的肉，剥他们的皮，打断他们的骨头，如切块下锅，如釜中的肉。先知用一个厨师煮肉的过程来描述这些官长是怎样欺压百姓，他们是无所不用其极，欺压以后把他们所得到的拿去享用。再一次的形容他们剥百姓的皮，把肉从骨头上剔出，下锅煮食。想想看，这些以色列的领袖不单没有施行公正的判断，他们更是为着自己的利益好恶而恶善，欺压百姓。因此耶和华要离开他们，在他们呼求的时候，神不会应允他们所求的。弥迦书三章四节，到了遭灾的时候，这些人必哀求耶和华，他却不应允他们，那时他必照他们所行的恶事向他们掩面。三章四节是先知预言，当以色列犹大亡国的时候，这些官长正要贵胄的下场，到时候他们呼天唤地，向上帝呼求，但上帝却要掩面不看不听。过往这些官长曾经恶待百姓，现在他们要经历那种任人宰割的痛苦。而最痛苦的是，不单单是这些官长将要遭遇的灾难，更可悲的是上帝对他们掩面不顾。弥迦先知预言这些长官将来所要面对的审判就是这样。接下来弥迦书三章五节到七节，先知对领袖的批判从政治领袖转到宗教领袖的身上。三章五节， 论到使我民走岔路的先知。我们知道先知在希伯来文的意思是被呼召出来传讲信息的人。先知是神的代言人，是上帝话语的传递者。这个工作是非常荣耀，非常权威的。只有先知有权引述神的话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但是很可惜，在一个黑暗邪恶的时代，连上帝的代言人也被污染。现在弥迦要指出这些假先知的罪行。三章五节继续说，他们牙齿有所嚼的，他们就呼喊说平安了，凡不供给他们吃的，他们就预备攻击他。职业这个字在英语里面本来含有呼召的含义，当一个人蒙召，把他的呼召当作是天职，这是一个很正确的态度。而先知的职责正是向百姓宣告耶和华神的旨意，而弥迦却指出这些假先知是按照自己所可以得到的利益而说话，把这种天职当作是得利的门路，这样这个职业就被贬低了，也贬值了。如果对待世俗的工作我们需要敬业乐业，那么担任上帝的代言人，这是一个神圣的呼召，岂不需要我们存一个更敬虔的心去看待呢？很可惜，在败坏邪恶的世代当中，这些所谓的先知沦为了职业先知，他们利欲熏心，收受贿赂，有利益的时候就给人祝福，没有利益的时候他们就口出恶言。换句话说，百姓要听喜欢听的话，祝福的话要用钱来购买，只要有钱就可以从假先知那里买到从上帝来的祝福。当然我们知道这是假的。有一些圣经学者认为，在弥迦的时代，这些假先知很可能大部分是在宫廷里头一些御用的先知，他们受皇帝的供养，所以经常为君王讲一些好听的话。弥迦书三章五节论到使我民走岔路的先知，跟弥迦书二章十一节所形容的那群先知是一样的。二章十一节这么说，若有人心存虚假，用谎言说我要向你们预言得清酒和浓酒，那人就必做这名的先知。这些假先知所讲的并不是从神而来的话。三章五节最后一句，耶和华如此说，这句话应该是连于三章六节的。这句话让我们留意听，耶和华神终于要发言了。弥迦书三章六节，你们必遭遇黑夜，以致不见异象。这里的黑夜是指晚上的黑暗。弥迦用黑夜代表极大的黑暗将要来到，以至于人想寻找光却找不到。当审判临到的时候，人会迷失方向，连这些所谓的先知也会被黑暗所控制，因为他们的污秽，因为他们的败坏，上帝连一点光的意象也不会给他们。上帝对这些假先知的审判是要使他们失去见异象的能力。当然这些假先知仍然可以用自己的意思说虚假的预言，但他们的结局是暴愧蒙羞。弥迦书三章六节继续说，他们又必遭遇幽暗，以致不能占卜。占卜本来不是正统的先知所用的工具，但是因为假先知没有异象，没有异梦，他们只好求助于一些旁门左道。但是因为黑暗太大了，连占卜也无法使用，换句话说，连鬼魔在这大黑暗当中也无法运作。三章六节接着说，日头必向你们沉落，白昼变为黑暗。这是前面两句的回应和总结。白天的光是靠日头，当年日头都沉落的话，白昼自然就变成黑暗了。弥迦书三章七节，先见必暴愧，占卜的必蒙羞， 都必捂着嘴唇，因为上帝不应允他们。这里的先见指的就是那些假先知，占卜的是指那些靠行巫术的器具占卦的人。这些人都捂着嘴唇，意思就是蒙羞，因为上帝不再应允他们，连他们惯用的旁门左道也行不通了。所以暴愧蒙羞是这些假先知的结局。弥迦书三章八节，至于我，我借耶和华的灵，满有力量、公平、才能，可以向雅各说明他的过犯，向以色列指出他的罪恶。这是弥迦先知的自述。至于这个词是非常强烈的一个反义词，使得真的先知弥迦跟上文的假先知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弥迦陈述自己的情况和属灵的光景，真先知和假先知是完全不一样的。弥迦很清楚自己才是真正属于上帝的先知。三章八节说明了真先知所具备的一些特质。首先是耶和华的灵，真先知一定要被圣灵充满。当圣灵充满的时候，会有接下来讲的表现，包括满有力量。力量这个字可以翻译成能力，这种能力包含了权柄和力量。还有公平，公平这个字在希伯来文是一个法律的用语，指的是不偏左右，不偏袒任何一方，秉公行义的意思。还有才能，才能这个词可以翻译成勇气。最后一个特质是宣告，先知要说明以色列家的罪过和恶行，先知需要有圣灵充满才能够做出这样的宣告。三章八节在原文的次序里头，耶和华的灵与公平是放在力量和才能的中间。可以说先知拥有能力和勇气，在众人都喜欢听平安的信息的时候，先知却勇敢地对以色列做出指责，那是因为先知紧紧地跟随耶和华，有耶和华的灵，以至于能够持守神所启示的公义。弥迦先知在三章一节到八节这段经文里头，向当时的领袖和官长发出非常严厉的控诉。这段经文分成几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对政府官员、在位掌权的人宣告他们的罪状。这群领袖是剥人皮、吃人肉、啃人骨的恶人，他们手握权柄，但是不秉公行义，反而行一些贪赃枉法的事。我们听过一句话，苛政猛于虎，所有行恶的在位掌权者将来都要面对审判，到时候即便他们苦苦的哀求，但上帝必定不听不应允，也要向他们掩面。第二部分是斥责那些假先知，这些假先知借神的名义讲一些人喜欢听的话，却没有传达神真正的心意和启示。不单如此，他们发出这些假的信息是为了利益，用俗语说就是这些假先知是混饭吃的。这种假先知必定会暴愧蒙羞，神的仆人们要非常非常的小心，绝对不能为了贪图财利而假借上帝的名说话，这是非常严重的罪。最后一部分是先知弥迦自己的宣告，他知道自己是真先知，这是弥迦的自述，绝对不是骄傲，绝对不是自夸。所以三章八节跟前面的三章一节到七节形成非常强烈的对比。弥迦在这里表明了谁才是真先知，谁才是真正的代表神说话。真先知发预言的时候是直言不讳的，他不是要讨人的喜欢。先知领受从神而来的真的信息，神也成为他的依靠，所以真先知是带着圣灵的能力和勇气来宣讲神的话语的。
敬虔的人具有神的性格，敬虔的生活是将神的特性表现出来的生活。操练敬虔就是调整自己的脚步，使心思意念和言语行为都能与神同步。敬虔的果效就是活出神的形象，回到神创世之初的心意。
良友圣经学院与你共勉。
亲爱的弟兄姐妹，欢迎你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阿摩斯书》和《弥迦书》，我是李月欣。刚刚我们已经一同研读了三章的一节到八节，现在我们继续读三章九节到十二节这个段落。在这段经文当中，弥迦再一次针对以色列的领袖做出指责。弥迦书三章九节，雅各家的首领，以色列家的官长啊，当听我的话。弟兄姐妹，有没有觉得这句话很熟悉？是的，三章一节的首领啊，长官啊，你们要听，在三章九节重复的出现。三章一节和三章九节先后以两个听的呼唤来控诉雅各的领袖和以色列家的官长，他们是以色列百姓的在上掌权者，领袖带领整个国家和民族。好的领袖会带领国家进入平安，进入丰盛，相反坏的领袖却可以使整个国家陷入混乱，甚至沉沦当中。领袖的责任是很重大的，影响也非常深远。弥迦先知在宣布四大罪状之后，要重述他们的罪状，所以在这里再一次呼吁这些掌权者要听先知的话。信息的焦点同样是关于公平。三章九节，你们厌恶公平，在一切事上趋往正直。这里重复前面的控诉，这是一群不公不义趋往正直的领袖。公平在旧约圣经当中是一个重要的概念，一共出现了超过400次。公平基本的意义是判断、审判，正确的判断应该是公正的，因此有公平、有正直这样的意思，也引申的指律例和典章作为公正判断的规范。虽然在弥迦书当中公平这个字只出现了五次，但都是用在重要严肃的宣告上。公平是这段信息的重点。三章十节，以人血建立锡安，以罪孽建造耶路撒冷。当权者不公不义，以钱财利益作为审判的原则，不公义的事情不断的发生，他们的手流无辜人的血，整个耶路撒冷充满了污秽和罪孽。弥迦书三章十一节，首领为贿赂行审判。审判和执法的机关本来应该是真理的代表，是公义的执行者，但是现在在位掌权的以贿赂来决定诉讼案件的结果。弥迦指责他们厌弃公平，在一切的事上趋往正直。十一节继续说，祭司为顾驾师训诲。祭司是宗教的领袖，本来他是神人之间的媒介，祭司在人的面前代表神，对人讲述和教导上帝的律法，而祭司同时在神的面前代表人，向神陈述代祷，替百姓献祭赎罪。但是现在连祭司也职业化了，他们只重视财力。三章十一节继续说，先知为银钱行占卜。先知本来是神的代言人，现在却向钱看，甚至威逼利诱，以欺骗的手法骗财， 这一点我们在前面也曾经提过了。三章十一节继续说，他们却倚赖耶和华，说耶和华不是在我们中间吗？灾祸必不临到我们。这些官长、祭司、先知竟然而称他们是依靠耶和华在传话，他们声称上帝一定会保护锡安的，灾祸一定不会临到这个城市。为什么呢？因为上帝曾经跟大卫王立约，要永远的保护锡安城。他们名义上是依赖耶和华，甚至认为因为他们的身份，耶和华必定跟他们同在，保护他们。但是这并不是来自于耶和华神的信息。在成书更早的耶利米书里头，有一些先知就是这样虚假的安慰百姓。他们说，哎，平安啊，这里有耶和华的殿宇，我们可以称之为圣殿神学。就是说，耶和华的圣殿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们永远不会被消灭。神借着圣殿就住在我们当中啊，神永远跟我们在一起，我们是他的选民。神已经拣选了大卫这一家，他会永永远远做王。撒母耳记下七章十五节到十六节是这么说的，但我的慈爱仍不离开他，像离开在你面前所废弃的扫罗一样。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耶和华神岂不是对大卫有这样的应许吗？耶和华的圣殿在这个地方，他永远不会离去的，因为神就住在这个殿里，所以以色列永远不会亡国。以色列民有这样坚定的信念，耶和华不是在我们中间吗？灾祸必不临到我们。但其实这是一种迷信，这是一种错误的想法。弥迦书三章十二节，所以因你们的缘故，锡安必被耕种像一块田，耶路撒冷必变为乱堆，这殿的山必像丛林的高处。三章十二节是整个宣告的预言的一个最高峰和总结。因为这些长官、祭司、先知的虚伪，他们的恶行，耶路撒冷要被毁，并且被毁得非常的彻底。先知形容锡安要被耕种，什么意思呢？就是连土地都要被翻转过来的意思。耶路撒冷和其中的圣殿要变成丛林和废墟。以色列民最引以为傲的圣殿，这个所罗门王所建立的圣殿，竟然会变成丛林中的高处，沦为废墟，这是以色列民无论如何也无法想象的。弥迦书三章九节到十二节预言耶路撒冷被毁，这段经文强调这些行恶的长官、这些坏的祭司、假先知竟然敢说耶和华在我们中间，灾祸必不临到我们。这些领袖误以为如果上帝已经拣选了耶路撒冷作为他的圣城，在那里有他的圣殿，是万民敬拜祷告的殿，那么上帝一定会永远同在，并且会保护这个城市。这些领袖认为这个城市有上帝和大卫王所立的永约，大卫王的子孙就必永远有人坐在王的宝座上，所以犹大国和耶路撒冷一定是稳妥的，绝对不会动摇的。更何况诗篇的作者也说，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耶和华也照样围绕他的百姓，从今时直到永远。这是他们的信念。今天我们没有办法准确的知道先知弥迦发出这个预言的时间到底是在主前的701年的之前还是之后。如果是发生在主前701年之后，那么这些假先知、假祭司首领就更有理由支持他们的信念了。因为在主前701年，亚述王希拿基利曾经攻打犹大，拿下犹大所有的城， 只剩下来耶路撒冷，兵临城下。但是因为西西家的祷告和先知以赛亚的预言，耶路撒冷奇妙的蒙神解救。这个事实更让这些假先知、这些领袖确信他们错误的圣殿神学。他们以为锡安永远不会崩塌。这种错误的神学传了100多年，以色列民不接受弥迦先知所预言的锡安必被耕种像一块田，耶路撒冷必变为乱堆。到主前第六世纪，大概590年左右，先知耶利米引用了先知弥迦的预言，在耶利米书26章16节到19节有记载，耶利米再一次引用弥迦的预言，锡安必被耕种像一块田，耶路撒冷必变为乱堆。当耶利米这样宣告，他差一点被人用石头打死。弥迦发出的这个预言经过了100多年之后才成就，而耶利米的预言在时代上更接近了，但是百姓也不相信。不过这是出于上帝的宣告，最终是要应验的。值得我们警惕的是，错误的信仰、错误的神学所带来的害处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这一刻我们一同研读了弥迦书第三章，带给我们很多信仰上的反思。在这里只分享两方面，第一，谁才是上帝真正的仆人，谁才是忠心的仆人。弥迦提到假的仆人会贪爱钱财和权力，他们看人的情面高于寻找上帝的心意，但是忠心服侍主的仆人却会单单寻求上帝的旨意，他们也会勇敢的、忠实的传讲上帝的信息，即便他们的信息不被接纳、不受欢迎，甚至他们要付上沉重的代价，但是真的仆人仍然会坚持忠心传讲神的话语。第二方面的反思，弥迦在3章8节描述自己是被圣灵充满的人，他的经历和新约圣经当中圣灵充满的观念是一致的。真正的属灵人并不是不吃人间烟火，相反，他一定是入世的，他会进入人群，在社会中做眼做光，指出社会的黑暗和不公义。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又如何看待自己的召命和侍奉呢？我们有没有经常反思自己的信仰？有没有站稳在神的真道上呢？求主帮助我们。这一刻我们就分享到这里，下一刻我们再会。愿神赐福给你。